女子当如林徽因，貌似清廉，精致优雅，才似流水，慧心灵动。她是上帝的宠儿，她是跌落的天使，她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爱，是暖，是人间万古四月天。一生往事，三段感情，尘埃落定。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人间四月一树花开》，林徽因传，作者朱云桥。
第23集。
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们一次又一次与身边的人相逢，再一次又一次与他们说再见，然后长时间失去音讯。有时匆忙中，他们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，便分隔两地了。当初和他们一同离开天津的金月林，因为要进行联合大学院系的组建，有一段时间没有与他们在一起，而是留在了距离长沙还有一段距离的南岳。那段时间里，关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长沙的情况，他总是知道得太晚，这让他心中很难过，也很担心。相识多年，相邻多年，梁家早已成为了他的另一个家，梁家的每一个人也早已成为了他的亲人。离开了梁家后，他霎时间感到了强烈的孤独和落寞。当他再次回到长沙时，得知梁思成和林徽因失去了住所，只能借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，便立即邀请他们去长沙圣经学院与自己同住。12月8日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又一次踏上了逃亡的汽车，那汽车中满满的都是人，他们挤在已经超了载的汽车中，思绪又回到了多年前。那时他们还住在北京的宅子里，隔墙而居的金月林时常会到他们家串门，一坐就是好半天，其他的朋友们也会经常光临他们家。而如今，这些朋友，这些已被他们视为家人的朋友们，却不知身在何处。即使知道他们即将前往昆明，想要联系得上，那也是非常困难。这样想着，林徽因的心中不禁又涌上一丝愁绪。他思念那些朋友，思念有他们相伴的日子，思念大家在一起为了理想共同努力的激情。汽车缓缓地行驶着，窗外的景色缓缓地向后移动着。汽车行驶到园林时，林徽因记起沈从文曾在信中多次向他提及，希望他与梁思成去他的老家园林小住。与梁思成商量过后，他们便在此下了车，走进了这片美丽的湘西山水中。林徽因与沈从文相识多年，最初相识因为欣赏他的文字，那一字一句中浸透着股清灵的感觉，和他内心向往的风格极为贴近。沈从文那些如诗如画的散文，让林徽因每每去读，心中都流淌着感动。在后来的交流中，两人越来越熟悉，关系也越来越密切。林徽因曾在信中称他沈二哥，并将自己一些小作随信寄去， 请沈从文为他指点。如今亲自踏上那一片沈从文自小生活的地方，他才真切地感受到，若不是生活在这样亲切自然的土地上，怕真的难以写得出那些风格清丽优美悠然自得的文章。山路上是带着货物去赶场的山民们，水路上是头顶帕子身穿洞锦的苗女们，这样热闹的场景让林徽因感到十足的生活气息。那一位位穿着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山民，那一担担一篓篓一船船的山货，那色彩鲜艳的山鸡，壮实的野猪和棕色的山猕，仿佛都是从书中走出的一般，让他更加钦佩沈从文的文学功底。两个孩子则想不到那么多，他们看看这边看看那边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极了。第一天，林徽因一家在官庄住了下来，秀丽的山水中，他们暂时忘却了战乱带去的忧伤和漂泊，找回了战争爆发后内心少见的平静。林徽因不由得在写给沈从文的信中感慨道：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，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。母亲年事已高，不愿多走动，便留在房间里休息，在兵和从介精神却好得很，他们兴致勃勃地跟着母亲去沈家拜访，听沈家的叔伯们讲从前的故事。沈从文此时并不在家，而在武昌，接待林徽因的是他的大哥和三弟。不知为何，一见到这兄弟俩，林徽因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似乎他与他们早已相识多年。听他们讲着打仗时发生的事情，吃着他们家乡的特色菜肴，林徽因有些恍惚了，仿佛那些战乱早已过去，这里的安定生活才是此时此刻他们拥有的生活。再美的相遇都要迎来分别。与沈家两兄弟的聊天非常愉快，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了下去。玩了一天的从介早已累得在林徽因的怀中睡着了，看着熟睡的孩子和渐渐暗下去的天色，林徽因和梁思成站起来准备回去了。那山，那水，那人，都凝结成了他们二人心中一幅美丽的画卷。他们都知道，这一别，想要再见，就难了。告别了沈家，离开了这片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地域，林徽因和梁思成继续着他们的路程。已经入冬了，寒冷的车厢内，林徽因和两个孩子冻得瑟瑟发抖。此时沿途的美景已经不能再吸引他们了，他们只盼着快些到达一个可以取暖的地方，好能让几乎快要冻僵的双腿缓一缓。夜晚，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一家可以休息的小店。经过一夜的短暂休息，他们又匆忙地搭上了一辆南行的客车。 想到几天以后就可以到达昆明，开始一段相对安静的生活，林徽因的心里又升起了一丝期望。那时的她还不知道，自己的这份希望很快就要落空了。汽车在行驶到贵州附近被征用了，除了空军学校的学生和机器，所有人都必须下车。至于什么时候会有其他的车辆送他们离开，则是未知数。在陌生的地方，等待着未知的等待，林徽因又一次病倒了。这一病又是两个星期，由支气管炎转化成的肺炎，让林徽因的身体一下子又虚弱了许多。若不是遇到一群好心的空军学员，又恰好遇到一位训练有素的女医生，她的病怕是没有那么快被治好，前往昆明的计划或许也只能中断在这里了。萍水相逢的八名空军学员都来自沦陷区，离家已久，两家人的到来让他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，而两家人也将他们视作自家的亲人一般对待，新的友谊就此结下。一直到他们成为了正式的飞行员之后，这份情谊仍然在他们之间维系着，直至他们永远消失在那片蓝天里。随着林徽因身体的复原，再次出发的日子又一次到来。林徽因在信中写道，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，关于坏了的汽车，意外的停留，投诉丑陋肮脏的小旅馆，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，使人看到他们更觉心疼不已。在那些悲喜交加的日子里，在那些坎坷的旅途中，他们遇到了许多善良的人，也许因为他们的幸运，也许因为逃难中的大多数人们仍然有着对美好的渴望，他们更愿意相信后者。一路的磨难没有消除他们心中的阳光，当他们终于踏上昆明的土地时，他们仍然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车子继续向前行驶，轰隆的水声在耳边响起，令人闻之振奋。梁思成和林徽因自然知道，那声音来自著名的黄果树瀑布，飞流直下的水帘直击在石壁上，溅起水花无数，那洁白的水花在阳光下跳跃着，闪着光，让他们的心为之一震。他们想起梁启超生前曾告诫他们，失望和沮丧是人生中最恐怖的敌人，此时面前的这道水帘正是一种勇敢的体现。不由得他们的心中也涌上了一股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悍的念头。他们望着彼此，一同经历了风风雨雨，真诚，他们的心早已相通，仅仅凭着眼神之间的交流，便能够读懂对方的心思了。原本预计的十几天的旅程，在不断发生的变故之中，被一点点拉长，最后长达一个月之久。他们并不是完全不曾有过悲伤和沮丧，也不是完全不曾有过担忧和疑虑。而此时那些悲伤、沮丧、担忧和疑虑都远远地离开了他们，在轰轰的水声中，那些困扰着他们的阴影怕了、畏惧了， 于是溜走了。目的地昆明不远了，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，新的城市在等待着他们。当他们终于来到了昆明这片土地之上时，明媚阳光和煦地照在他们身上，那温和的气候让他们感到了久违的舒畅，温暖了他们的人，也温暖了他们的心。一路上的艰辛、困苦、寒冷，都在这片美好的阳光中被渐渐融化。这里的天蓝得那样纯净，那样透明，仿佛一层薄薄的蓝色水晶。这里的云白得那样纯洁，那样轻盈，仿佛没有什么人间的物品能够将它比拟和形容。在湖光山色之中，他们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明天。在这座彩云之南的省会城市，人们过着一种别样的生活，外面的政治和经济似乎与他们无关。无论外面有多少纷争，多少混乱，这里仍然是古朴的、平静的、谦和的、悠闲的、散漫的。这里的人们迈着缓缓的步子，走在街头巷陌，出入着茶馆和小店，在慢节奏的生活中，时间好像也变得格外缓慢了。那时的昆明不同今日，人们过惯了不受干扰的生活，过惯了没有外人干扰的日子，他们习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演绎着每一天的故事，哪怕在外人眼中，那故事平淡的没有一点味道，单调而重复的没有一点激情。突然之间，安静的城市变得喧闹，变得拥挤，悠闲的生活变得急迫，变得匆忙。这一切都让这里的人们感到了不适应。当他们走进这座城市时，他们看到路边那些听戏喝茶的人，那些抽着烟、眯着眼睛晒着太阳的人，都用一种观察不速之客的神情打量着他们，这令他们感到了一丝尴尬，仿佛他们是一群未经允许就擅自闯入了别人家院子的外来者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，他们并不是一群受欢迎的来客。梁家在昆明租到了位于翠湖循绿街前市长的宅院里一间小房子，那里离阮堤很近，出门走上几步便能看到那清秀的亭、那宛然的桥，以及那桥边那一颗颗婀娜的柳。风起，水面碧波荡漾，丝般的细柳随风摆动，别有一番韵味。若是在往日，林徽因必然会时时去堤旁散步，感受那微风拂面，细品那空气清新。然而此时的她却无心无暇去欣赏那片动人的春色。梁思成病倒了，起初只是扁桃腺发炎，却又引发了牙周炎和背部的肌肉痉挛，躺不得，坐不得，彻夜不得安眠。初到昆明的半年里，一张帆布椅便是梁思成全部的生活空间。疼痛难忍时，他便学着织补袜子，那是医生给他提出的用来分散注意力的建议。 由于牙周炎过于严重，他的牙齿也被拔光了，身不能动，加上饮食上的限制，让他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虚弱了许多。每当望着躺在布椅上的梁思成，林徽因的心里都是极为的心疼和无奈的。又一次，他将家中的全部事务一人承担起来，而望着整日忙碌的林徽因，再想到如今的自己，梁思成的心中也是焦急的。他心疼妻子，不愿让她太辛苦，却又无能为力，只盼得自己的身体能够尽早的好起来，和他一起分担那些重担。金岳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，仍然是那么迷人、活泼、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，我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他。唯一的区别是他不再很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讲话和笑，因为在国家目前的情况下，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讲述和欢笑的。营造学社还没有重组，没有经费，更不要提研究工作的开展了。可生活总要继续下去，林徽因接下了一份英语补习的工作，每星期六节课，一个月40元课时费。上课的地方与他们住的地方隔着4个山坡，对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来说，每天在4个山坡上爬上爬下已经很是辛苦，更何况昆明的海拔本身就很高，每一次往返林徽因都要消耗极大的体力。可是想到家中的丈夫、儿女和母亲，她还是努力地支撑了下来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暮雪，导演小楼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